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的意思，就是他知道这30天之内，如果他向王以外的任何人或神，包当就像他向来只向他的神求，他就会丢在狮子坑里。他知道这个盖了玉玺就表示不能改，那不能改包括王自己都不能改。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都有这样情形，禁令盖了玉玺不能改，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在波斯，在人间了，不管是波斯或中国哈，各位，当君王朝令夕改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但是可能波斯他们经过多年的这个教训，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在比较严肃的事上定了就不能改，连王也不能改，这算是一个进步。我想这种事情也是恐怕毛泽东很不喜欢的，毛泽东就不喜欢任何人来管他，包括法律，包括他自己以前的命令，最好是他最新的，他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各位，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要不出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是上帝，只有上帝要怎么样是怎么样，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是美好的。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会好，会一时快乐。我现在要你做我太太，明天我希望换另外一个，明天我再希望换一个，明天我希望变性，变成另外一种，各位要怎样就怎样，其实就是做成奴隶了。我看历史历代皇帝常常就变成情欲的奴隶了。人也是这样，好，本来这个命令加上玉玺不能随便改是一种进步，但是也显出这给了皇帝更话有更高的权威，也给了皇帝的话捆绑自己更容易。就是人间这些都矛盾的，我们人想要怎么样，但是一切都是矛盾，又是相对的，就我们没有绝对的东西。这个东西好，但这个东西好的东西也一定有它的流弊，民主啊、自由啊、爱情都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就不去讲这些事，不讲大利物，也不讲那些坏人了，我们讲但以理。他知道这个事情，显然他也不能够防止这件事的发生。我也很稀奇他们是怎么样把但以理拆开，把它拆到别的地方去，以至于在这个命令成为禁令而且盖玉玺之前，但以理居然没有机会跟王说，哎呀王啊，这个命令不好，不应该这样。以但以理的聪明，他应该知道这件事，他在这件事之前他就应该知道，我有很多政敌，很多人很恨我，当这命令一出来以后，他当然更知道很多人要伤害我，他一定知道。那么好，这就是重点了。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神，我们希望有些事不要发生，我们希望台湾永远不要变成一个佛教国家，但有可能这会发生。我们希望不要有什么佛诞节，但这已经发生了。这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只能专心仰望上帝，不管在巴比伦、在波斯，或者在台北，或在耶路撒冷，都有邪恶的事，人间没有完美的。好，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但以理书的写法就是，但以理知道他如果任何一个时候祷告，他就被丢在狮子坑，连王都救不了他。那他的反应呢？我们当然知道嘛，继续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照那个括弧里面所写的，他应该窗子也是开的。 各位，但以理需要这样做吗？我们从太多的经文圣经，甚至从圣经之外，我们平常的一般常识，我们都应该觉得但以理大可不必这样做，但以理大可不会违反这个禁令，他的仇敌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各位，30天之内，但以理要向上帝祷告，很好啊。但是因为现在状况紧急，我30天不祷告也没关系吧？各位，很多基督徒30年也没祷告，也没怎么样嘛。那是，就给自己一点宽松嘛。我30天不祷告嘛，好嘛。然后如果你看到新约的时候，那就更有理由了。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跟没人看到。所以但以理这30天就不要跟以前一样，大概他以前祷告就是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他现在不要，他现在可以更合圣经的在内室里祷告，也没人能抓住他小辫子啊，就这个冲突可以完全不发生的。甚至说这个冲突的发生，你都还可以说但以理有错误嘞。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的话，这错误想法就是我们刚刚用耶稣的话来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街上祷告，不要在十字路口祷告，不要，你祷告要在内室的跟上帝祷告。各位，耶稣那个教训啊，那个是在登山宝训，应该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你到内室里面去祷告，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人看到等等，大概都是一个重点。重点就是说，你做的一切事情是要给神看的。当然我们做任何事没有办法避免，多多少少也会给人看到。如果神看到很高兴，人看到也很高兴，那是我们觉得最好的事情。比如说你孝顺父母，人也很高兴，父母也很高兴，别人也很高兴，神也很高兴。譬如说你对你的太太很好，人也很高兴，你老婆也很高兴，神也很高兴。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但是重要的是你单单做给主看的，就你孝顺父母也好，爱老婆也好，如果你只是做给人看的，只是做秀的，就像美国啊，台湾也是一样啊，夫妻双宿对褥，为什么？现在要选举了，我们两个人要有很好的感情，赢得选票，其实两个人像仇人一样。各位，这就不好了嘛。这就是除了你们夫妻感情不好是不好以外，还有一个不好就是你们两个共同在欺骗选民。就是我们人，耶稣讲的最重要，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是做给主看的。一定会有呈现在外面部分，但是那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心中对主的敬畏相信。我们行善也不是要人家选举我们做好人好事，我们行善是行给主看的，不是说真的我们把左手奉献的时候要右手藏在口袋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一心对着主的，心中有主。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公开祷告，那当然就很幼稚了。耶稣和很多人都有公开祷告，耶稣重点说你祷告一定要知道你是对那个暗中的父祷告，他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他是在听的。你最重要祷告甚至唯一是给他的，对他的。我们祷告也会让人听到，这个没有罪恶。我们有功祷让人听到，而且对别人很有帮助，这没有罪恶。虽然我们记得祷告主要是对上帝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但跟大家一起联合的，我们的祷告也表达出别人的心愿，这很好的事。但是就怕我们忘记这最基本的事，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使我们祷告到最后祷告变成表现你的敬虔啊，或者以敬虔得门利的之路，那就不好了。所以耶稣不是要废掉公祷，那我们需要在公开的场合祷告。另外，但以理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说起来 就是回教徒现在所做的。回教徒是向着麦加祷告，一天五次。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看过，我在台北还没看过，听说有的时候在麦当劳啊什么也会这样。我时间一到，马上就向那个方向祷告，指南针拿出来。我在国外的机场看到过，哎，时间一到，突然旁边一个人一个地毯往地上一铺，然后就跪下，哎，我吓了一跳，怎么有个神经病？后来说，这是近前的回教徒。各位，这个来源应该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说，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哈，就是如果你的百姓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什么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向着这个殿祷告，而求你垂听。各位，这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有点迷信啊，为什么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呢？何况上帝在天上，你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也错了嘛。各位，其实耶和华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天上，如果在天上我们还会有物理的问题嘞。我在向天上的父祷告，那地球那一端的人向另外一边祷告，那上帝不分裂了吗？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了。各位，这都是我们小小的头脑不知道上帝全能无所不在，所以会有的错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向上帝祷告重点不在方向，重点也不在地点，重点不在哪个地方特别灵，好像撒玛利亚妇人所问的问题一样。重点是你在不在灵里面，你在不在真理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是像凭着信心，因着圣灵，凭着信心像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位上帝在祷告。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你到哪里都可以。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所以你祷告有某种外在的场合、时间、形式的拘束或者约束也不是坏事。譬如说有些人祷告他就喜欢跪下来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我是懒惰啊，我尤其睡前祷告都躺在床上祷告，就有人是一定跪在床前，然后祷告完了就爬上去。我觉得这我很佩服，我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我们也总说人间任何事都相对有利有弊，那也可以这种近前跪下来祷告变成一种人要人家看到，这也是不太对哈。那同样的举手祷告也是很好的。我自己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有这情形，看那个记载，他有的时候是跪下的，有的时候是站起来的，有的时候是举手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感动，以至于我们有一些动作，这也很好。只是最重要还是你的内心了啊，不要太看重别的。如果有别的也不是坏事。那么神为了要叫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殿有尊重，所以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特别几乎每几节就有一次向这殿祷告。所以这不是一个迷信，这只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虽然任何传统不是绝对的。但以理就这样祷告，但以理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祷告，可不可以不必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也不开门也不开窗？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我们是不知道但以理三个朋友后来是怎么样的，但以理三个朋友跟他是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但现在巴比伦已经没有了。各位，这是晚年的事情了，也许他三个朋友已经死了，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在波斯的这条禁令，30天的禁令里面，一定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犹太人。我们也没有看到其他犹太人被丢在狮子坑里，当然他们主要是侦查但以理，别人他们根本不管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犹太人这30天仍然祷告，就不在公开场合祷告，他们就免了那个麻烦，也不是错误。就各位，我常常觉得，可能特别是福音派，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有一种那种逻辑或者是思维啊，就是一定是对错好坏就这样。那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人并不是都是100%，不是很多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100%好人或者100%坏人。犹大也有他的优点，如同保罗也一定有他的缺点。除了耶稣以外，每个人 都有他的优点缺点，神可以用。我们不要只说这个人是有什么，就是一无是处或者一无非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哦，这件事情就可以百分之百成为一个榜样。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他的儿子。可是这个榜样跟所有的榜样，你要抓住精神，而不是你也要把你儿子绑起来然后杀他，然后没有人跟你讲说停。各位，我们不是一样画葫芦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当时，你在现在，你有一些灵巧的做法，避免了逼迫，不一定是错。耶稣有人说，有人在这里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我们并不是喜欢做殉道者，我们也很希望活下去。但是各位，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有他的领受，这个领受别人不一定要学，别人也不一定了解，别人也可能可以跟他讨论或纠正。各位，我就说这不是绝对的，但是我相信但以理自己在这个时候领受是，他这30天一定要继续祷告，不但他要祷告，而且他要在公开场合祷告，也就是他愿意被丢在狮子坑，不但是愿意被丢在狮子坑，应该是他主动的希望表达他的信仰，丢在狮子坑也没关系。我不是我再说啊，我不是鼓励我们要这样做。事实上，我不必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很自动的，大概都是那30天就偷偷祷告了。我猜了啊，我想我大概也是，只是我觉得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特别要表达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特别要表达出。大力乌王想要做30天的神，而神在从永远到永远3000亿年3000兆年，不可以有3秒钟不是上帝，不可以有1秒钟不是上帝。如果他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时候不是上帝，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也不可以有任何一秒钟不全心全意的把我的信望爱，把我的敬拜、赞美、传扬都归给他。所以跟以前一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跟以前一样，他不但是祷告，而且他感谢。各位，我们今天在看这经文的时候都很简单啊，照常一样。我们也知道这故事后面就是被救出来，那些人被吃掉了，他感谢主。可是这个时候祷告还可能，感谢是真的难的。这也没有什么悲情，这也让我们看到与素常一样，天天都如此，天天我们都感谢，天天我们都祷告。当然内容可能略有不同，如果我太太正在做化疗，我祷告当然化疗期间当然以她的身体为主啊。我祷告，我太太在怀孕，我祷告当然是求主保守她怀孕很平安。你不会为一个80岁的老太太说求主让她早早怀孕，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但是我们的上帝总是那位上帝，与素常一样。各位，你要在得胜生活中得胜，你想要突然的得胜不容易的，甚至不可能的，那是自欺。你一定要平常随时顺着圣灵撒种。一个我自己啊，很常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渴望啊，就我们很希望经历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绝不失败的基督徒，或者去祷告山一趟，或者去韩国一趟，或者被击倒一趟，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以后，我们就得胜了。我自己看圣经，这不可能。你有特别经验很好，但是那个不是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还完全不重要，甚至不必要，有害。但是你稳定的成长，那是重要的。 你在每天的失败打击中，你还是愿意持守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寻求神也好，那个稳定的基督徒生活比一个突然的特别经验要重要亿万倍，重要太多了。所以我不希望碰到那种，我很怕碰到那种坐云霄飞车的基督徒。哇，他兴奋的时候高得不得了，哦，康牧师，哦，我要把自己献给主，呜一下掉下去，哎，你到哪里去了？哦，受伤了，然后过几天又云霄飞车上去了。各位，这我们受不了这种哈。希望你能稳定。你要看到得胜，那种伟大的得胜是在千千万万个平凡日子的中心里面才造成的啊。好，他一样，就是我觉得重点在与素常一样啊。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特别的生活，假如说今天有什么地震呢，我们有一些特别，那个是对的，但这个上帝永不改变，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望爱绝不改变的，只能越来越有基础的强化。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告恳求。哎，各位，街上有个美女，纷纷聚集。那个大楼有个女孩子，很漂亮，但不知道怎么搞，穿一个三点式站在她窗口，大家就纷纷聚集。现在一定是这个命令一颁布，就有人盯着但以理了。但是丹木亚也会想，我这叫很贼的，也许他就不让我们看到他的祷告了。一旦看到了，马上做手势啊，打信号，大家都要来了，因为这他们也希望有个人证嘛。我们都看到，这可是他们看到，这可是整个给大力王报告的唯一真实的事。他是真的在那里祷告，所以哇，看他祷告，他们真是好高兴哦。就是十一节特别讲到他们看但以理祷告，这是我圣经里好像唯一一个哈外邦人聚集看一个人祷告。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好，各位注意啊，这些小人的嘴脸呢，都也很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学习和注意啊。希望你不是要去学坏了，但是你也看到他们的技术真的很好。他们提到王的禁令说，王啊，他们这个命令是应该是早上发布吧，我猜是早上发布，或者说昨天的晚上发布，说第二天早上开始生效，反正是一发布，然后但以理立刻大概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违反了，然后他们就来报告。他们第一句话，你要小心哦，你要是要害人，也要像他们真是很有技术啊。他们第一句话绝对不是，王啊，但以理违反你的命令，他们绝不会讲这话。因为你要注意，王是非常喜欢但以理的。如果他们说王啊，就但以理现在是死定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小心，因为怕王就什么出尔反尔了。他们先不讲但以理，他们先再一次的强调，王啊，你的话是金口啊，是绝对不能改的，对不对？你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你就是上帝，你要当三十天的上帝，所以你的话是三十天之内不可以废掉的。他们还是先来强调这个，然后把这个强调了，甚至到王都再说了，他们再来把他们真面目讲出来，很有技术。王的禁令说，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 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注意，没有提有人犯法，只提这条法令的尊贵。盖了玉玺，对吧？其实才几分钟的事。王回答说：“确有此事。”然后王还有一点多余的，有一点多余，就是他不讲，他也是被限制住了。然后他讲呢，他更是被限制住了。他可能心里想：“啊，还有人敢违犯吗？才刚刚下的命令就能敢违犯，说明他都有点火大喽。”王回答说：“确有这事。”他加了一句：“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不可改。”他们对王说：“好了。”这时候，当王说“不可更改”，那就够了。绑王的绳子已经很结实了，他再也挣不脱了。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这时候，他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愤怒，对但以理的愤怒和不满，都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他们可以把对但以理的轻视也表达出来。他们不说总长但以理，各位，但以理不是一个小人物哎。但以理比这里每一个人官都大哎，但他们现在不怕了，有恃无恐，而且要简洁。但是简洁也说一句侮辱轻看但以理的话吧，被掳犹大人中的，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而且不是波斯亲自掳的，是巴比伦掳的，然后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了。这但以理不过是一个被掳来的一个贱人，一个奴隶，一个亡国奴，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啊。下面开始刺激一下王了，他不理你，他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禁一日。这我们中文我也不知道那个禁是为什么这样有这个禁字哈，他敢一日三次祈祷。这个话讲得非常简洁，他没有说他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祈祷，他也不必讲说他没有一日三次来向你祈祷，因为谁都知道，王更知道，但以理没有向他祈祷，过去没有，这三十天也没有，事实上王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但以理不理他，但以理有没有不理王呢？这个是一个侮辱，但以理没有不理王，但以理的确没有遵守这个命令，但以理没有不理王。但以理从监在狮子坑里出来的第一句话还是愿王万岁，他没有不理。各位，让我们使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也清楚认识一件事：我们没有不理你，我们没有不爱你，我们没有不孝顺你，我们没有不恭敬你。我们越是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不信主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老板、朋友、同事和所有的人，我们更理你，更关心你，更爱你。我们基督徒越信上帝，我们跟对人的好是越多的，我们没有不理你。但是有一件事请你注意到，我们之所以理你、关心你、爱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全心的敬畏、信靠、爱戴、享受、传扬我们的上帝。你要我们更理你，你要我们对你更好，就只有希望我们更爱上帝。各位，你太太要你对她更好，你必须更爱上帝。任何事都是，所有的美好一定来自我们跟上帝更亲密的连接。但以理没有不理他，但是非常可能但以理是被隔开了，所以这段时间都不能去劝他啊。他不理你，那个 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些人不理你，也是用同样的字眼。我们没有不理你，但是我们随时随地理上帝的。当你错误的话我们不能禁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遵守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照着主给我们的恩典爱爱人爱神，我们好好的忠心办事，这都我们做的。但是当你们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偏行上帝路的时候，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的小学同学哈，最近大家在网上联络的很多哈，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们到我这个年龄62岁的时候，小学同学还继续来往啊，那也都是也很宝贵了。看看大家有的都做祖父啦，很好，哇，大家也都很有成就啊，很多人都很有成就，然后都想聚一聚，天天都想聚一聚，因为我们老了嘛，前途无量，只有想过去了，想当年了哈。哇，我看我那些同学都很有成就的，今天在欧洲，明天在美国，后天在上海，然后啊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昨天就有一个同学跟我打电话，我们是50多年没见面了，以前很好朋友哎，他说哎谁谁一起吃个饭。我不能不说，各位，我不能不说，我也很高兴。我跟他谈了，我很忙，但是他跟我讲了半个钟头，他说有没有耽误你，我说没有，我跟老同学讲话很好。我说老兄啊，我是牧师，我只有一件事有兴趣，现在我跟你传福音。我只有一件事。那么跟老同学在一起很愉快，但是各位，你说我古板，我也没办法了。真的，一起吃啊，一起玩啊，一起讲讲。哎呀，你儿子在哪个大学啊？我女儿在哪一个啊？各位，这些也是不错了，但是可能一次就够了，因为都差不多是这些。然后我们大家再谈谈，你高血压多少，吃什么药，大概也在一次就够了。谈到耶稣。对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人，没有比这更宝贵的。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是在说教，也说讲的能够很丰富。我们没有不理别人，但是如果同学会啊这些东西，到最后只有吃吃喝喝，谈谈我们的儿子孙子哈和身体和去阿拉斯加做 cruise， 我也没什么兴趣。但如果谈主的话，是很好。我们可以从阿拉斯加 cruise 来谈主，那可以的。但是我真的只想讲主。各位，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越来越强烈是这样。他一日三次祈祷。好了，王不是笨蛋，王一听见这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我们假定这有24小时，从24小时前。你们这一大堆人这么慎重，这么称赞我，这么严肃，各位要立一条律法可不是容易的事啊！我说24小时，有可能如果照现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话，有可能3个月。那没有3个月，我想也可能最少有3个小时。你们是如此慎重，而且第六节，各位这么多人一起到王面前，那是很大的事。总长总督纷纷聚集，然后说的是什么？第七节，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照他看起来，照这里 list 的是所有的大官呢，所有的大官。这王真是现在真是很痛苦。我说所有的大官应该就是那个部会首长的会议了，这是很大的会议了。王现在想到，你们这些家伙通通聚起来。王现在大概也想到一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么多人的会议里但以理不在？ 啊，现在懂了，你们要害但以理。各位王一般来讲最担心的是你们要害我，你不讲你上就死，现在他知道是要害但以理。他听见这话，一听到这里就他太聪明了，他知道他对宫廷里的斗争，这些人的嘴脸他应该也都知道，完了。然后你现在看这一位刚刚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公告在这30天之内，他不仅是王，他是一个上帝的人，他如何的无能。他比全马代波斯境内的一条狗都更无能，狗还可以去抢骨头，他现在骨头都抢不来。他一心想要救，各位你再想想看，一个王一心想要做什么，有做不到的吗？一个王很想说，哎呀，我现在真想圣约有人给我一杯水喝，各位你想不会有10000杯水放在他面前吗？哎呀，哎呀，我现在真希望有个 iPhone， 1000个 iPhone 都送过来了。他是王哎，他要什么有什么，要美女有美女，要汽车有汽车，要什么有什么，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他要什么有什么。但他现在要的他得不到。各位请你记得，只有上帝是上帝，你要敬拜他，你要依靠他，你向他求，你不可以向别人求。当然了，我们向别人求是意思说我们建立在向上帝求，这命令刚好跟实际相反了。我们只求上帝，我们不求别的，我们不向别人求。对了，我们看医生，我们问问题，但是那都建立在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上帝。我不知道大力乌王，对了，他最后很愤怒了，最后这些人也被丢在狮子坑了，最后他也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下了命令，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兢。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反省，就是我怎么这么笨，我不过是一个人，我不过是一个人，我不是神，30天也好，3秒钟也好，我不是神，我不能呼风唤雨，我是王都需要有但以理这样的人来帮我，何况我不是神。各位，我们聪明能干活泼，请你注意，你不是神，你一定依靠上帝。你自以为是神，你越自大，你到最后越痛苦越无能，你越以自己的狂傲喜悦，到最后你就越愁烦。你不要把任何东西当作上帝来依靠他，不要把任何东西当作上帝来喜悦他。我们喜悦依靠一些人一些事情可以的，那只能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不知道想了多久，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各位，这个话到了日落咯，每过1秒钟王的权威就少1秒钟。这最后这一句话，那些人来的时候是威胁了。威胁什么？你要知道王的命令不可以改哦，王的命令如果改了，王就不是王了。各位，这句话的威胁是我们要造反咯，因为你自己的话已经没有权威了嘛，你就这个时候造反有理了。你的话你不遵守，那你的命令我们也不遵守了。这个政治游戏很稀奇，玩政治的人要保持他最大的权威，最大的凶狠，但是现在这个人完全被他的底下的人控制了，而且那控制正是这些人 把它推到最高的那个手段上。好，王知道没有办法了。我在想，王有没有别的办法？在这个时候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之前，我们再想想看王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王应该还是有办法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这么喜欢但以理，这么尊重但以理，而最后这些人都被他丢杀掉，他知道这些人很坏，我不知道王可不可以说我拒绝，因为你们下这命令的时候，你们逼我下这命令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不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王有没有办法说一句话说我错了，甚至我退位，我不知道，也许不行吧，也许我们不去猜那些事情，但是王起码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件事，也许所有的王都不肯做这件事，也许我们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不肯做这件事，就是说我错了，我们中国人死不认错，我错了，爸爸错了，妈妈错了，老师错了，牧师错了，你错了，我错了，我们不太肯认错，而你要得上帝的喜悦，必须常常在圣灵光照下会悔改会认罪。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的生活都是很平安的，但是我们也会承认我们有错有罪，王没有，王大概只能做到这一点吧。人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好，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但以理在王的面前是有见证的，王看得到他常常在侍奉上帝，王知道但以理替这个国家替王办事忠心良善有见识，王还要提升他。所以一个基督徒忠于上帝和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工作是可以不冲突的，是必定有冲突，如同但以理最后被丢在狮子坑。我说了，这个世界因为不信上帝，他迟早会抵挡你，或早或晚，一直其实都会的，正面不正面，显出不显出不一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因着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对这个世界只应该给正面的贡献。所以他是知道但以理侍奉上帝的，那我们也很遗憾，但以理一定有最好的见证，不管是语言的见证或者行为的见证，都有最好的见证。王甚至也说了，王在这件事上也完了以后也下命令了，说上帝是真神，但他没有信。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周围的人他因着我们的见证或者因着其他原因，他会说，哎呦，基督教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基督教神真是一个很好的神，但他不信，我们也很遗憾了。各位，你称赞耶稣而不信耶稣，跟你亵渎耶稣而不信耶稣，结果对你是一样的，都是下地狱的，甚至可能更惨，因为你既知他好，你为什么不信呢？好，不管怎么样，你所常侍奉的神，所以但以理有很好的见证，言语的和行为的见证，也可以说大力乌王也相当的开明，他允许但以理的见证被显出来，但他没有信，他必救你。这话应该是绝望的时候一个盼望吧，他应该没有这样的信心吧，因为他后来都睡不着觉了。第十七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好，这个坑啊，狮子坑应该在地狱地面的，所以是 封口封住，然后王就盖了印封起来，跟前面那个禁令是类似的，就是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各位，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7章67节讲到耶稣被放在一个坟墓里面，坟墓外面有一个大石头封住，然后有封条贴住，可能是有类似的意义。起码马太写的时候应该是想到但以理书。有一点不同的是，但以理书封住那个坑口是不要他跑出来，你绝对逃不出来的，因为外面不可能有人去救的，外面一定很多军兵在那里看着，不可能有人去救的，所以不要你跑出来。耶稣那个时候坟墓有封口，有兵丁守着，是不要外面的人进去，因为比拉多不会想到里面的人可以出来的，他不会想到。但以理不是耶稣，但他从狮子坑里出来和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是类似的，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上帝如果允许他的儿女被丢在狮子坑，甚至也被狮子吃掉了，我们也感谢主。各位，所有的基督徒被丢在狮子坑，大概也只有这个人没有被吃掉，其他还是被吃掉了。所以神迹不是常常发生的，不发生，我们的神永远存在，我们还是信他。18节，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以前尼布甲尼撒是做了噩梦睡不着觉，现在是王做了恶事睡不着觉，而这恶事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好，这一个晚上三批人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些总长总督一定很快乐，但他们下面要做的是如何要继续得到权力名望，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恶人终日，诗篇说终日终夜都在谋算恶事，我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也不重要了。王在想什么？王应该是在非常恨这些害但以理的人，因为后来就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了，但恨有什么用？王应该也非常的懊恼自己的愚蠢，但是看起来那个懊恼还是没有叫他信耶稣。王可能也会想到但以理，以后国家大事你从哪里找到这么好的一个人来帮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放在我们边边最好的帮助者丢掉。扫罗也是丢掉了大卫，出于嫉妒。大力乌王出于愚蠢。我们也常常把圣灵宝会师、把圣经丢在一边，也是愚蠢。但以理这个晚上又在想什么？我看过那画，但以理一个人站在那边。圣经上讲哈，但以理说，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不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各位，起码在狮子坑里面很臭很闷，那么狮子口被封住了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是像绷带一样把他们绷紧了吗？狮子的爪子是怎么样？是他们不断的要扑到但以理的身上，但是就弹回去了，还是他们每个人都变成小猫一样在那里喵喵喵要但以理来摸一摸，还是但以理躺下来的时候他们也躺在但以理旁边？我最喜欢这种想法了。但是看起来叫狮子不伤我，看起来狮子这一晚上都在攻击但以理，但是就是伤不到， 我的意思说，照着经文来看，好像但以理并不是在一种很舒服的状况中。我们不知道啊，各位，这也不太重要，只是我去想一想，在人生当中，不是生活每个都很舒服，即使在上帝的保守中，如同约拿在鱼腹中，那是蒙神怜悯保守。但是各位，我们这里我还看到同工冷气要开开关关啊，开久了好冷哦，关久了好闷哦。各位，你到鱼腹里看看，鱼腹可没有冷气给你开开关关啊，腥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闷的不得了。哎呀，我们人是受这样影响，这也没有办法。各位，人这个肉身是不能够脱离的，将来死里复活以后，那更新那是很好，但现在我们受这些影响，精神的、物体的、肉体的，都是没办法避免的。你要求主帮助我。我看太多的圣徒，我自己在教会里也看到，好，得了癌症，有信心，感谢主。但是也有人在太痛的时候放弃了信仰，咒诅上帝，主怎么不来帮助他？然后后来过一阵又恢复了信仰。就是有人在，我看过很多，在很多的病痛危机的时候，信心会更坚定，或者信心会失去，或者会反复，这都是可能的。我们只能承认一件事，人很软弱，但我们就依靠上帝的恩典吧，上帝会保守我们。我不知道但以理在狮子坑里怎么过这一夜，我不晓得，但是圣经没有讲，我只是猜这么久。让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吧，我觉得重点在与素常一样。也许这个晚上是跟别的不一样的，就是有狮子跟你一起睡觉，那是这个空前绝后了，但就上帝跟你同在，那没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在一个没有蚊子啊、不太吵的地方啊、舒服一点的床垫地方能睡觉，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心里平安的话，就求主让我们不管有没有好的床垫，我们都心中有主啊。我是很小心的说，各位，尤其我现在年纪大，真是觉得哎呦，真跟以前不一样。这是最近出国嘛，哇，去的时候我看每个位置都坐满了，我坐在两个人中间。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可以睡觉，坐两个，各位，就是跟我上课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打瞌睡，就坐是睡得好得很的。现在我不能睡了，现在不但不能睡了，我又困又累又睡不着。就我觉得我的灵性比以前进步太多了，但是你没有因为灵性好很多，你睡眠也一定就好很多。各位，让我们承认一件事，就是环境和肉体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我们的灵性跟主的关系好，这是很好的，但是不一定就能完全消除那些环境和肉体给我们一些不好。好，王睡不着，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我觉得耶稣说“你离救恩不远了”，这句话也可以说大力乌王离救恩不远了。他可以说：“我的总督啊，我的总长啊，我的但以理啊，或者就简单讲，但以理。”他为什么要加一个永生神的仆人？他是不是指望这个神在拯救他呢？他是不是想到说，你是我的仆人，但我救不了你，你是永生神的仆人，你素常侍奉他，他有没有救你啊？好， 感谢主。下面就是我们这几句话就带过，大家最喜欢看这些就比较熟悉了。但以你对王说愿王万岁，这也很宝贵。我刚刚说过，他不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但他不是，他说愿王万岁。在这个异教国家，他对这个王的礼节还是很周到，也许我们也可以学习。但他就讲我的神，他不是讲神，他讲我的神。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你封住狮子坑，我的神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有的时候，多数的时候，神没有封住狮子的口，但是不管他封不封，神总是神，不管他封不封，你总要信。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亏无辜。好，这叫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就称义。我们信靠神，我们在人间碰到委屈的，我们就向神呼求。圣经里太多这样的话了，求主伸冤。各位，你也有冤枉，你也有委屈，大的小的，求主伸冤，求主鉴察。但求主让你先有一个，总有一个敬畏主的态度哈，不要自大，不要狂妄，不要控告上帝。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啊。下面这，我在王面前没有行过这个事，他也很大胆的讲，也很诚实的讲，也应该讲。我们对人对神都没有亏欠，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如果身上遍体鳞伤，我们还是信靠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你看王是非常愤怒，你也看到王的权柄是非常大，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了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妇人之仁。哎呀，但以理是不是应该说王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我不敢讲这样哈。不管在新约旧约，法律还是要的。事实上，新约里面对法律有更多的强调，包括罗马法律、异教徒的法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公正，对于有些恶人，需要制止，需要刑罚他们，好叫这个社会罪恶不会扩大。而伦敦的暴乱，现在英国人向来是很人道的，就要制止。所以我刚刚讲过，现在讲台湾霸凌的事件，我觉得很难解决，因为你又不肯处罚，你又不敢处罚，一处罚什么人本主义又在讲了，哎呦这不对，你不处罚谁都不罚，李青安也不罚，陈水扁也不罚，那你给的信号是什么？我们就犯错嘛。各位基督教不要给一个信号，就是上帝的慈爱和赦免就等于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人想要的。我们刚刚已经一开始讲，花那么多力气讲，从君王到奴隶，没有人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看起来很舒服很爽，到最后是最痛苦的。第25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各位，这也是一个无聊的小玉。他的小玉命令是很诚恳哦，他说我命令大家都要在上帝的但以理的上帝面前发抖。各位，你怎能下一个命令？哎，各位，现在通通发抖，开始对上帝发抖。这是各位信神不能命令的。你可以信神，你可以命令人，你可以命令人在上帝面前跪下来。我这样讲，你可以命令人在妈祖面前跪下来，在圣经面前跪下来， 你可以命令人，如果你不说耶和华是主，我就砍你的头。你可以命令人这样说这样做，但是他心里有没有信，那是不能命令的。而神是看你的内心。其实他完全没有学会功课，他不能命令人真的向他祷告，口头上敷衍拍你马屁可以，真的哪一个人办得到？但是也许他也是能够做的是这样吧，他这样做也不一定不对吧。我是比较不赞成政教合一的哈，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加尔文也是说，两个国度，上帝的国度和人的国度不要混在一起，但他也觉得政府能够推动纯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应该的，好吧？所以也许他下这个命令也有他的好处吧。大家要在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这个话也是对了，不管他自己有多少的信，那如果他下这个命令，对的命令自己没信，说起来还是很遗憾，甚至更遗憾。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我不知道他懂多久，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什么叫神的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人的国都要败坏掉，包括波斯和巴比伦和中国和美国，只有神的国是永远的。那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将来是属灵和物质都会有，将来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国度了。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不像尼布甲尼不像大力乌，他的权柄没人听的。他整护庇人搭救人，当然他护庇搭救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所有人都被护庇都被搭救，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所有人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的时候都要死，都死在亚当夏娃里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他怜悯，我们还活着有机会在基督里活下去。那么神是到今天对信的和不信的和罪恶的世界都在护庇和搭救，不管你信不信。但这当然也特别指着他对但以理对神儿女的护庇和搭救，也包括对我们的护庇和搭救。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别人一样会经历洪水地震的死亡，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对他印象深刻。这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好，我们休息一下。